不落嚟嘅消费，美国九月零售销售数据再超出预期，以下战争会唔会继续升级？睇下美股国防股点样讲。电动汽车遇到咗问题，市场买家变少。碧桂园离岸债会否全面违约？礼拜三见分晓。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0月18号礼拜三，欢迎收睇财经热点，我系黄晓翔。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向大家介绍一款近期备受好评的食疗补充品三高代谢补。我知道大家每日都很忙碌，但我们真的不能够忽视健康。现在三高问题越来越常见，很多都是因为代谢失调造成的。而三高代谢补正是为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患者而特别设计的食疗补充品。它融合了多种天然成分，效果超乎想象。想深入了解，可以点击下方连结或者致电北美热线电话。希望三高代谢补能够成为你健康路上的好伙伴。礼拜二，美股主要指数升跌不一。强劲的九月零售销售数据公布之后，关于美联储年底之前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美债收益率全面攀升，市场仲关注美股的最新业绩以及以哈战争的情况。来看具体收市情况，标普500指数收跌 0.01%， 报4373点，道指收涨 0.04%， 报33998点，纳指收跌 0.25%， 报13534点，费城半导体指数收跌 0.8%， 报3475点。银行的财报是市场今日的焦点之一，高盛连续第八个季度遭遇利润下滑，上个季度房地产投资导致高盛的权益资产账面亏蚀了 2.12 亿美元，额外的 3.58 亿美元减值亦都促使高盛的利润下降了33%。但是高盛交易部门表现好于分析师预期。不同于高盛的情况，美国银行第三季度业绩创十几年来同期最佳，其中固定收益同股票交易业绩超出预期，股票交易收入增长了10%，达到创纪录的17亿美元，美银净利润飙升了10%到78亿美元。美银表示经济虽然放缓，但整体依然稳健，美国消费支出仍然高于去年水平，只是增长率持续减慢。据多间传媒报道，以哈战争持续，以色列已经向美国请求100亿美元的紧急军事援助。报道引述多名知情官员说，美国国会目前正在同白宫协调制定援助计划。礼拜二，美国 WTI 原油期货价格收盘持平，布伦特原油小幅收高。尽管市场对利率高企和经济疲软表示担忧，但美国9月份消费者表现出惊人的强劲势头，零售额增长远超预期。美国商务部礼拜二发布了预先报告，9月零售额增长 0.7%， 远高于市场预期的 0.3%。随着油价上涨，加油站销售额增长了 0.9%， 推动了总体数据的增长。如果排除汽车销售，零售销售同样增长了 0.6%， 亦都远超预期的 0.2%。 在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时，通常排除汽车经销商、加油站、办公用品商店、移动房屋和烟草商店等项目，排除这些项目之后，零售销售同样增长了 0.6%。这些销售数据排除了通货膨胀的因素，这样表明消费者的支出超过了物价上涨。上个礼拜发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显示，9月份的总体通货膨胀率为 0.4%。TradeStation 的全球市场策略负责人 David Russell 表示，美国消费者无法停止消费，第三季度的所有零售报告都超出了预期，这样使我们在本月稍晚能够看到一个强劲的 GDP 数字，这个亦都让美联储没有任何理由放松政策，这个亦都使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继续向 5% 迈进。这个月的销售增长在各个领域都很广泛，其中杂货店零售销售增长最大，增长了 3%。 在线销售上涨咗 1.1%， 汽车零部件同经销商销售增长咗 1%， 而食品服务同饮品销售增长咗 0.9%， 同比增长 9.2%， 喺所有类别当中排第一。在零售销售数据当中，只有少数几个类别出现了下降，电子产品和家用电器店以及服装零售商的销售额在月度上下降了 0.8%。 尽管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在本轮周期内已经完成加息，但意外强劲的消费者支出使决策变得更加复杂。咁样美联储会否加息呢？根据 CME Group 嘅期货市场定价工具，零售销售数据发布之后，市场对12月份加息嘅预期概率上升到大约 43%， 而礼拜一嘅时候为 34%。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计划在礼拜四在纽约发表讲话，市场将会密切关注呢一个事件，以了解佢对利率走向嘅睇法。虽然市场仍然关注以哈战争的情况，原油、黄金以及美元都开启了一波上涨的行情，但是美股市场似乎没有受到战争的任何影响。不过华尔街日报的最新文章分析说，也许应该看下国防股，看下他们怎样讲。报道说，以哈战火让国防股变成了衡量地缘政治风险的警示灯。那么现在的警示级别如何呢？文章说，警示灯发出的信号是黄色而并非红色。自以哈冲突爆发以来，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美国通用动力集团和英宇航系统公司等大型军事承包商股票上涨了大约 10%， 航太及国防科技公司诺斯洛普格拉曼公司股价攀升了 16%。 德国莱茵金属是炮二型坦克炮的制造商，它的股价亦都上涨了 17%。文章说，从历史上来看，如果只是局部冲突，这样冲突对于国防股的提振作用很快就会消退。当战争扩大到地区范围并引发全球政治局势变化时，国防股才会出现持久的升势。例如1990年海湾战争的爆发，洛克希德马丁、诺斯洛普格拉曼和美国通用动力集团等公司的市盈率曾经持续多年处于较高水平。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后，国防股的估值亦都重振雄风。但是目前国防股 10% 的升幅相对历史数据并非非常大的升势，这样反映了市场似乎预计这一种潜在的升级只有好细的可能性。自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国防股的表现明显优于标普500指数。此外，国防股出现创历史高位的估值水平，亦都有赖于多年来源源不断的高额军费开支的支持。文章仲话，对于投资者来讲，国防股是一种安全投资，因为这些公司股票的股息收益率通常在 2% 以上，和标普500指数当中必须消费类股相当。但是在美联储加息的背景之下， 2% 的股息和债券相比，对于投资者来讲并非那么有吸引力。财报仍然是市场关注的焦点， Tesla 将会在明日公布最新业绩。除了企业的利润率，整体电动车市场的走势亦都是投资者关注的方向。华尔街日报的分析说，电动车的销量虽然还在增加，但已经面对挑战。今年截至9月已经增长了 51%， 但增速比去年同期放缓，而且很多车厂已经降低了对电动车的预期，改为转向更好卖的混合动力车。文章指出，经销商和高层表示，愿意为电动汽车支付高价的第一波买家已经出手。汽车制造商现在要面对的是一个更加犹豫不决的群体。文章仲话，由于好多消费者仍然不愿意改用电动汽车，因为价格高昂，而且续航里程有限，仲要定期充电，让好多人望而却步。64岁的加州居民罗伯特·杜沃斯说，我仲未准备好购买电动汽车，因为我有续航里程焦虑症，但他买了一辆插电式混合动力车。他说一次充电可以行驶40到50英里，多于他的平均一日行驶里程。当我将电用完的时候，就是一辆混合动力车了。 福特汽车公司财务总监约翰劳勒在9月份的一次会议上谈到电动汽车的采用率时说，我认为曲线的加速并没有很多人预期那么快，我们看到有些趋于平缓。电动汽车市场的领导者 Tesla 今年亦都面临着全球销售放缓的问题，尽管它的全线产品大幅减价。在买车者对于购买电动车犹豫之际，混合动力车走出了一个意外的好行情。据汽车情报的数据，今年前三季混合动力车的销量比去年同期猛增了 48%， 这个同去年的情况正好相反。去年混合动力车的销量比2021年下降了大约 6%。今朝早我哋提到碧桂园喺9月17号有一笔到期嘅1500万美元票息，因为9月17号呢一日系礼拜日，因此顺延到9月18号，加上30日嘅宽限期。10月18号系呢一笔美元债付息宽限期嘅最后一日，如果不能按期支付，将会构成正式违约。碧桂园将会成为继恒大集团之后陷入破产危机嘅又一间中国房地产龙头企业。由于这个牵涉到了离岸债，如果一笔违约，就会引发碧桂园所有美元债券的交叉违约，所有美元债都视为违约，债权人就有权去香港申请破产。碧桂园在上个礼拜已经发公告，说它无法在宽限期内履行境外债务的偿付义务，而碧桂园目前有 109.6 亿美元的美元债，还有424亿人民币的外汇贷款。如果债务交叉违约之后，碧桂园就等于要立即支付1200亿人民币的债券本息。自媒体王健每日观察认为，碧桂园的出路只有两条，一就是大规模债务重组，跟恒大一样去美国申请破产保护；第二个是选择乜嘢都不做，等债权人申请破产。王健亦都提到，中共官媒对碧桂园的态度远远比恒大要好得多，包括碧桂园的老板杨国强卖飞机自救，同主动选择对境内外债务进行管理等报道，都只讲其中比较有利的正面的部分，但都没有将碧桂园真实的债务情况报道出来。咁碧桂园嘅实际还债能力系点样呢？截至8月7号，碧桂园嘅总负债系14349亿人民币，其中流动负债系10664亿，创历史新高。流动负债系指一年内到期嘅债务，包括银行贷款、票据账款、合同负债等。流动负债高达万亿，意味着碧桂园有巨大的偿债压力和流动性风险，而碧桂园现在手上的现金余额只有1300亿，其中还有295亿是受限制的现金，碧桂园基本上就是资不抵债。王健指出，对于碧桂园的情况，只要销售没有改善，任何债务重组都没有意义，因为债务重组的前提是能够实现销售，从中获得现金来还债。现在市场就在等18号的最终结果。祸不单行，在市场为碧桂园离岸债券违约倒数之际，另一间大陆房企亦都发出一个不好的消息。佳兆业17号发公告说，境外债权人小组不支持初步重组提案的某些条款，双方仍未就重组条款达成最终协议。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